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1月13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中美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据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可能会在台湾大选之后展示军事力量向台湾施压。台湾总统蔡英文接见美国的智库，说台湾是守护民主价值的第一道防线。达赖喇嘛祝贺蔡英文连任，亦都是维持良好两岸关系，他亦都是指维持良好的两岸关系非常重要。美国财长说，中国的承诺未在贸易协定的翻译过程当中发生改变。台湾大选的结果已经尘埃落定，对于这次选举的结果是怎样影响到香港的政策、两岸和美台关系，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是访问了专门研究中港澳三地公共行政问题的香港学者仇国平博士的。至于这次大选的结果对于香港的民主运动和反送中抗争带来什么启示，他说，
首先第一就是相对于其他好多的欧美民主国家来讲，台湾呢就是对于抗争者的实质支持呢就是非常之大的。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台湾选民在1月11号以压倒性大多数拒绝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策，有分析称习近平可能会继续加大对台湾的压力。中国官方传媒也鼓动要加大针对台湾的军事施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9年1月2号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主张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台湾总统蔡英文立即表示拒绝习近平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六个月之后，香港爆发了反政府抗议，这个极大地提升了蔡英文将中国描绘成是对台湾民主与自由 生死存亡威胁的努力。路透社报道，北京非但没有认识到他对台湾施压的失败，反而在选后更加强调一国两制，并且称这个对台湾政策是不会改变。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星期一表示，台湾选举的结果不会改变一个中国原则，而且一个中国原则亦都不会被西方政客的错误言行所动摇。高票连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13号接见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民主及印太战略访问团时表示，台湾是守护民主价值的第一道防线，日前通过的反渗透法将会强化民主防卫机制，亦希望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蔡英文仲说，身为国际社会负责任一员，台湾会持续维持台海稳定，同区域的各国深化合作，一起促进区域繁荣发展。在讲到美台关系时，蔡英文指出，过去三年在共同努力之下，双方关系达到历来最好的状态。他仲说，去年美国国际知名企业亦都纷纷在台湾扩大投资，他相信签署台美双边贸易协议将会带动彼此的经济成长。由于有来宾访自澳大利亚，蔡英文特别提到澳大利亚这段时间遭到山火灾情，台湾深感遗憾，亦都愿意提供任何需要的协助。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12号以书面的方式祝贺台湾总统蔡英文连任成功。他说，相信在蔡英文继续领导之下，台湾人民将会取得进一步的和平与繁荣。达赖喇嘛还赞扬台湾人民不单止实现了蓬勃发展强大民主，同时也在经济、教育领域以及保留丰富传统文化方面取得成就。不过达赖喇嘛都指出，尽管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同样地复杂与困难，他觉得两者之间保持良好关系非常重要，包括扩大人同人之间的交流。现年84岁的达赖喇嘛还讲到三次访问台湾的经验令他感到开心，并获得与台湾人民互动交流机会，感受到台湾人的热情欢迎，亦都持续受到台湾佛教徒对信仰强烈奉献的启发。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在昨日星期日1月12号表示， 中国在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所做的承诺未有在漫长的翻译过程中发生改变，协议将在这个礼拜于华盛顿签署之后公布。卢任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表示，10月13号达成的协议中提出中国每年采购价值400亿到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两年内共计进口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卢任部长在该新闻网接受主持人采访时说，这一点在翻译过程中并没有变化，我不知道谣言从何而来。卢任部长还说，协议文本将在这个礼拜公布，我认为在协议签署当日我们将会公布英文的版本。伊拉克军方星期日说，伊拉克军方四名士兵在巴格达北部一个基地火箭袭击中受伤，巴格达以北约80公里的巴拉德空军基地遭到袭击，该基地住有美军训练人员。星期日晚间，伊朗再次爆发反政府抗议活动，这个是连续第二日发生的针对伊朗军方示威。军方先是否承认，然后承认误击一架乌克兰民用飞机，机上176个人全部罹难。在德黑兰一间大学外面，一班抗议者高呼，他们在说大话，说我们的敌人是美国，我们的敌人就在这里。录影片段显示，在受到其他地方和伊朗其他都市都发生了抗议活动，身穿黑衣头戴防暴头盔的警察聚集在市中心以南的标志性阿扎迪广场和其他标志性建筑物，警察装备了水炮和警棍，挥舞着彩弹枪，这是为了向当局标识出抗议者，但目前还未有任何镇压抗议活动的报道。大众的愤怒情绪在最初社交媒体论坛上播出，然后变成了星期六的大规模抗议街头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大选的结果已经尘埃落定，对于这次大选的结果怎样影响到香港的政策、两岸和美台关系，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在这次大选后访问了专门研究中港澳三地公共行政问题的香港中文大学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科学硕士课程的客座副教授仇国平博士，请他分享在台湾观察到的情况。记者首先问他，这次大选的结果对于香港的民主运动和反送中抗争带来了什么启示？他对美国之音说，
首先第一就是相对于其他好多嘅欧美民主国家嚟讲，台湾咧就系、是、对于抗争者一个实质支持咧就系、是、非常之大嘅。除咗系民间输送好多物资之外咧，政府其实对于逃离香港嚟台湾嘅抗争者咧系有一个非常之大嘅支持啦。譬如就系话佢哋嗰个居留嗰个嘅限制咧，就系、是、好似放宽咗好多啦。咁同埋就係對於一啲在學中嘅抗爭者嚟講咧，佢都會去俾好多嘅優惠佢哋咧，就係、是、轉入呢個台灣嘅各間大學啊，以至就係、是、橋大先收班。咁呢啲咧其實一啲好實質嘅支持係西方國家係俾唔到。換句話講，就係話當民進黨係可以繼續執政，而頭先我所講嗰啲政策可以繼續保持落去嘅話咧，咁啊抗爭者多咗個出路咯，咁啊比較可以安心咁樣啦，係從事一個抗爭嘅活動嘅。咁另外一方面嘅咯，咁喺今次嘅選舉嘅結果意味住咧就中國大陸對於台灣以至就係對於香港嗰個強硬立場咧，似乎咧就一個好明顯一個嘅失效啦。咁於是乎咧，就會唔會就係令到中共咧，就係、是、有需要咧，就係、是、檢討同埋咧，就係、是、將自己對台同對港嘅政策係就作出一啲嘅修訂，咁啊令到咧就係、是、抗爭者或者就係、是、和理非，咁咧就可以更加多嘅活動同呢個生存嘅空間。
咁究竟今次蔡英文獲勝啊，對呢個兩岸關係，你覺得會帶嚟啲咩影響？
我會相信有好大嘅影響嘅，因為就係、是始終就係、是、喺中共嘅眼中啦，民進黨係一個支持台獨嘅政黨啦。咁所以咧就係、是、中國嗰方面咧，亦都會咧就係、是、繼續咧就係、是、嚴加去對待呢一個台灣嘅啦。譬如好似喺經濟上高咧一啲嘅優惠措施咧，就應該嚟講咧就係、是、即使係公布咗之前係公布過惠台31条或者惠台25条。 其實呢啲咁樣可能咧都唔，即使係繼續係推出嘅咯，咁但係咧，究竟係會唔會係擴大咧，或者係究竟會唔會有一啲嘅收緊咧？咁其實都係我自己係保持一個比較悲觀嘅態度，因為始終就係對於民進黨佢哋繼續執政咧，冇可能咧就係會令到呢個台中共嗰方面咧就係緩和佢對於台灣嗰個方面嘅政策。咁同埋就係、是、我見到啦，就係啲自由行嘅措施啊，以至係團客咧，亦都會因為呢個民進黨嘅幾年前上台咧而收緊咗。咁我會亦都相信咧，呢一方面嘅收緊咧會係繼續啦，咁令到咧就係、是、台灣嘅部分嘅業界人士咧就嘅生意咧就會係繼續會受到影響。咁至於佢哋受到影響之後，會唔會影響到個台灣嘅政治變遷咧？咁誒會需要咧就係睇埋就係、是、究竟呢啲咁嘅措施會唔會即係呢啲嘅方面嘅影響會唔會就係影響到一個宏觀嘅經濟增長，包括佢嘅 GDP 增長。咁啊，暫時嚟講就冇呢一方面嘅數據顯示到係有影響嘅，因為就係相對於四小龍。其他嘅四小龍裏面，相對其他三小龍咧，呢、這個台灣嘅經濟發展咧，係反而係最好嘅，暫時個勢頭亦都係最理想嘅。咁但係如果個經濟出現逆轉嘅咯，咁頭先我所講嗰啲嘅受到自由行收緊而生意受到影響嘅人士，至係政背後嘅政治勢力，可能咧就會出嚟反撲啦，咁啊導致到咧就係、是、蔡英文嘅政府咧就要需要咧就係、是、修訂佢自己嘅對中國大陸嘅政策啦。
最後請你同我哋分析一下，咁今次蔡英文獲勝啊，對嚟緊嘅台美關係會有啲咩影響？
會有台美關係嘅影響就係、是、我相信會令到台美之間嗰個合作咧會更加緊密啦。因為自從蔡英文去上台之後咧，我見到咧就譬如好似台灣Taiwan Travel Act 啦，台灣旅行法啦，或者係嗰啲嘅National Defence Authorization Act 咧，就會得到呢個通過，美國國會又通過啦。咁而既然美國支持蔡英文政府嘅政策通過咗，而蔡英文咧嘅聲望咧亦都可以繼續維持落去。咁於是乎咧，其實俾咗一啲嘅誘因咧，就係啲親台嘅美國國會議員啊，同埋其他政界人士咧，就會繼續呢啲嘅政策，甚至乎係加強呢啲嘅親台嘅政策。咁我相信咧，就係佢哋嗰個嘅關係咧會更密切。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都會相信咧，就係、是、因為蔡英文政府咧就係、是、可以連任啦。咁於是乎咧，就中共嘅對佢哋喺外交上嘅一個孤立咧會更加嚴厲啦，譬如就係話會更加多嘅國家咧，就係、是中止同台灣嘅外交關係。咁為咗要反制啦，咁於是乎咧，美國咧可能對呢啲咩國家咧就會咧係推出各種各樣嘅制裁措施。咁換句話講咧，就係、是台美之間嗰個合作咧，咪除咗係台灣同美國之間嘅事，亦都對於台灣嘅邦交國嚟講咧。會有一定的影響的。
怎樣可以輕輕鬆鬆學英語會話呢？
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流行美語吧，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還有重播，
每次是介紹兩個美國年輕人常用的詞彙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約了你了，
到時見啦。
台湾总统蔡英文以高票连任之后，中国海外民主人士呼吁蔡英文能够持续关注香港的民主运动。据美国之音记者张应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说，旅居美国的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会主席汪敏12号在台北的一场座谈会上表示，过去台湾的历次大选主要都是围绕着统独的议题，这次就凸显了港台人民对于民主的共同追求。他说，将香港的民主运动、台湾人民对民主的追求，以及中国大陆人民、普通老百姓对民主的向往是紧密地结合，结得最深、效果最明显的一次，亦都为两岸三地的民主运动互相结合、共同发展，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展开了前途，展示了光明。曾经多次到台湾观选的汪敏仲指出，中国大陆目前对于组党、示威、游行等的民主权利仍然是严控打压。不过台湾一次又一次的民主选举就好像一盏的明灯， 永远展示在中国人民的面前。华人民主书院举行了一场名为中国海外民主人士看台湾大选的座谈会，邀请来自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等地的中国民主活跃人士就台湾这次的总统大选结果发表看法。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胜选的演说当中呼吁两岸在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情况之下进行两性互动，不过中国国台办对此是并未作出具体的回应，只是表示中国对台的大政的方针是明确的、一贯的。与会的时事评论节目书斋夜话共同主持人任松林表示，蔡英文提到的这八个字，无论中国政府接不接受，已经奠定了美中台跟着下来的互动的趋势。他说两岸之间终究还是要对话，如果中共不将蔡英文当成对话的对象，要等国民党上去再对话，结果可能是让民进党政府继续执政下去。任松林仲指出，中共继续打压蔡英文和民进党政府，等于是让蔡英文得分，显示了中国对台政策的基本错误，亦都考验着中国领导人的智慧将会怎样打开两岸的僵局。去年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之际，蔡英文成为首位在总统府内接见世界各地中国文运人士的台湾总统。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说，此事在海外华人民主的运动圈里面是引发了很大的回响。有记者提问，蔡英文经由这次大选获得了超高民意的支持，中国民主运动人士是否期待他未来能够以更加积极的行动推动香港和中国的民主发展呢？与会的六四屠杀见证人和研究者吴仁华说，曾经有人质疑蔡英文支持香港民主运动是选举考虑，现在蔡英文连任成功，未来他是否会有更加具体的支持行动将会是观察的指标。现在民进党不单只是总统连任，在立法院亦都继续是多数党，如果能够持续对香港民主发声，不怕得罪中共并且给予实际的支持，那就说明他们并没有将反送中运动当作为选举的需要。吴仁华中话，近两年蔡英文政府执政下的陆委会经常公开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这个就是正确的做法，不单止符合普世价值，对于民进党的选情亦都有很大的帮助。蔡英文总统在选战的期间曾经多次公开支持香港人民争取民主，亦都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并且要求中国政府信守承诺。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周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2020年台湾大选落幕，蔡英文以超过800万票的得票数是连任台湾总统。中国国台办和外交部在选举结果揭晓之后发表了反对台独的声明。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说，选举受到外部暗黑力量的操控。环球时报就要求蔡英文和民进党不要张狂。分析人士认为，这次选举当中显示出美中博弈的痕迹，亦都有评论说，蔡英文虽然高票赢得连任，但是国民党仍然保住了基本盘和立法院的第二大党的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称蔡英文为总统，多国政要已经对蔡英文连任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有关国家的做法违法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向有关国家提出严正交涉。耿爽表示，中方反对中国的建交国和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在北京的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对美国之音表示， 台湾2020选举可以清楚地反映美中之间的博弈痕迹。
这次大选还是比较清楚地看到，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博弈的这种痕迹在那边的。所以台湾人
陈永明说，这一次大选还是比较清楚地看到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博弈的痕迹在那边，所以台湾人选择的蔡英文就相当于台湾能够选择美国，抛弃了韩国瑜相当于抛弃了大陆。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11号晚间就台湾选举结果发表了谈话。马晓光在谈话中重提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以及九二共识，但是没有提到民进党和蔡英文。随后中国外交部网站刊登了发言人耿爽就台湾选举的表态。耿爽表示，无论台湾岛内局势怎样变化，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不会改变。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立场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共识不会改变。中国官媒新华社将蔡英文再次当选总统的原因归咎于外部暗黑力量的操控。该报道称西方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选举，蔡英文当局积极配合，借香港局势煽风点火，误导台湾民众。新华社的报道认为，蔡英文赢得选举的原因在于选前散钱买票、打压对手、圈养网军以及鼓吹大陆威胁。不过台湾方面则指责北京试图干扰台湾舆论，影响台湾选举。自称中国间谍的王立强接受澳洲媒体采访称，中共在2018年帮助国民党赢得台湾九合一选举，更企图影响2020年总统大选。王立强的相关言论在台湾亦引发了相当的关注。在选举前，中国官媒在有关蔡英文的报道中多次使用了比较敏感的大散弊一词，比如中共中央台办下属的中国台湾网刊文称蔡英文当局执政三年不努力，最后一年大散弊。人民日报海外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你好台湾网将蔡英文政府对农民和夜市发放的补助亦讲成是散弊。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莫章狂应是蔡英文和民进党的座右铭。该文认为民进党当局利用香港局势煽动对大陆的各种误读，并且认为这一次选举不符合西式选举体制下通常的政党斗争规律。环球时报认为台湾社会已经形成不能读的集体意识和情商。环球时报微博评论区则是另一番局面，大批批评认为官媒自欺欺人，不愿意面对现实。虽然在选举前民调显示蔡英文的支持率领先韩国瑜，中国官媒普遍看好韩国瑜。央视海峡两岸节目从韩国瑜竞选高雄市长以来就强调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不得人心，认为韩国瑜竞选活动气势上压倒蔡英文，选前电视辩论胜过蔡英文。宪政学者陈永苗在分析台湾这一次选举结果的时候指出，大陆媒体宣传使台湾多数选民觉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没办法给他们带来安全感。
大陆的这些媒体的进攻，这些做法呢，它就提高了台湾人的安全，要求获得安全感的这个意识。
陈永苗说，大陆媒体的进攻，这些做法提高了台湾人要求获得安全感的意识。只有投票给民进党，投票给蔡英文，台湾人就能够获得安全感。你投票给韩国瑜，韩国瑜有可能就是过去国民党的汪精卫，他就将台湾出卖了。所以陈永苗说，他觉得大陆媒体就制造了台湾人的不安全感，台湾人的安全感的需求就急剧的上升，上升就将这个票投给蔡英文。陈永苗说是认为讲台湾的媒体和大陆民间都认为韩国瑜是大陆的人，就相当于国民党的汪精卫。针对大陆媒体惯于报喜不报忧，以致往往会误导抉择者和普通民众的倾向，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台湾学者胡灵伟对美国之音表示， 大陆媒体需要努力全面报道台湾的真实情况，
也就是说要努力的去把台湾的实际情况呢进行一个更加真实更加细致的跟踪报道。
胡凌伟话，亦都就是应该努力的将台湾的实际情况进行一个更加真实更加细致的跟踪报道，这个是一个今后努力的方向。这一位在上海的台湾问题专家指出，今年的台湾选举在大陆因素的作用下，南陆统独之争的主题突出，选战异常激烈。
今年的选举议题成为所谓的抗中保台，一国两制，还是自由民主。
胡凌伟话，今年的选举已经成为所谓抗中保台，一国两制还是自由民主，这些的议题将两岸的对立加剧了。这些对立加剧了很多人，尤其是很多年轻选民出来投票，这一次的选票率比上一次投票率增加了8%，而民进党蔡英文的票数亦冲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超过了800万票。所以这个是选举之中出现的这样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选举议题从早期逐步回归社会发展，回归理性，一下子变成了又是一个主权统独的问题。这个是这一次选举中值得关注和值得思考研究的一个问题。胡凌伟同时亦都指出，虽然蔡英文的得票率非常高，达到56%以上，而且得票数亦都很高，但是国民党还是守住了40%左右的基本盘，和民进党的基本盘旗鼓相当，显示出岛内民众在国家认同方面仍然是分裂的。
但是民进党在立法委员的选举中，他的政党的得票数政党的支持率并不太高。
胡凌伟说，民进党在立法委员的选举中，他的政党的票数政党的支持率不太高，亦仅仅是34%，同国民党比略高一啲啲，比蔡英文的支持度要减少了20%。这个讲明了除了蔡英文民进党的所谓维护主权的问题外，民众比较信任之外，对于他其他民进党的施政，台湾民众仲是不认可不满意的。所以在领导人选举中，由于只有蓝绿，包括亲民党亦都是泛蓝的，蓝绿之后民众全部投向蔡英文，但是在政党支持中，因为有了民众党这一种中间的第三势力，有了其他的选择，所以民众就将手中的选票投向了其他的选择。这个就是民进党政党支持度并不高，亦仅仅只有34%。所以这个亦都反映了民进党意识形态很强，在所谓的统独问题上他表现的使民众感到放心，但是在施政议题上，在推动社会发展议题上，民进党并没有得到台湾民众的认可和支持。在分析国民党在台湾政坛发展前景的问题上，胡凌伟表示，韩国瑜在这一次的选举中的表现唤起了草根选民对国民党的支持，这个对于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脱胎换骨和今后的改革带来了新的希望。很多分析认为，持续了7个多月的香港抗争和当局处理的方式，为台湾选民起到了警示作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年的新年贺词中向香港喊话，习近平表示真诚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但是没有提到台湾。去年亲北京的建制派在香港区议会选举中大幅失利，中国官媒似乎不愿意面对现实，避谈香港选举结果。当时路透社报道说，北京高层对于香港中联办处理香港危机的表现不满意，有意撤换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文。中国官方将路透社的报道斥之为谣言。如今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文调往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担任闲职，可谓靴子落地。在台湾大选前一日，中国国台办网站上刊登了中央第一巡视组向中共中央台办反馈巡视情况的消息。该消息称，巡视组还收到了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中央组织等有关方面处理。有分析认为，国台办可能重蹈香港中联办覆辙，接受北京高层的问责。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同台北系缔结姊妹城市嘅前夕，奥拉格市长批评中国并不可靠。香港嘅网店遭到损毁，民众排长龙嚟到消费表示支持。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
捷克市首都布拉格市长何瑞卜12号批评中国是不可靠的伙伴，并话俾德国《周日世界报》听，布拉格预定听日就同台北市缔结为姊妹市。何瑞卜在呢个传媒发表的评论中指出，中国充满愤恨并试图左右捷克的言论。捷克总统泽曼呼吁强化捷克同中国的关系，不过贺瑞卜的言论再度引发布拉格同北京之间的争议，并已经影响了两国的关系。1月11号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承认出于人为的错误击落乌克兰客机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以头版的形式发表报道，声言伊朗否认导弹击落客机，环球时报因此再度成为中国网民的笑柄。该报发表的该报驻伊朗加拿大埃及特约特派记者联合采访的报道大标题是伊朗驳斥导弹打落客机的讲法，报道详细列举了包括加拿大、英国、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政府官员，以及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和路透社在内的西方国家传媒怎样去误导公众，试图令大众相信乌克兰客机是在德克兰机场起飞之后没多久坠毁，是被伊朗导弹击中导致的。在香港抗议活动中诞生黄色经济和蓝色经济圈的概念，黄色企业被认为是支持抗议者，蓝色企业被指亲中亲政府。在星期一中午湾仔这间餐厅，顾客排起长龙，这间餐厅曾经遭人破坏，有义工帮助复修，今日照常营业。林女士是上班一族，她说虽然只有一个钟头的午餐时间，但亦都要来到表达支持。
现在香港的这个状况，我要支持民主、自由，还有自大。
佢话喺香港而家嘅状况之下，佢要支持民主、自由。而家嘅香港警察系无法无天噶。另一位顾客李先生亦都系表达支持噶。
哦，因为他们做正常的事，但是他受人攻击嘛，所以就是。
他说因为他们做正常的事但却受到攻击，所以来到表示支持是正常的。这家餐厅就是香港人现在所说的支持香港抗议者的黄店。抗议者在网络上号召大众撑黄店，抵制亲政府或撑警员的蓝店。1月11号星期六，台湾民进党籍的蔡英文总统击败国民党对手韩国瑜，高票当选连任。台湾立法会选举中亦都是民进党对国民党获得多数席位。同时北京方面发出警告，称一贯以来反对任何形式台独，蔡英文连任将增加台海局势的不稳定性。而获得817万多张选票的蔡英文成为中华民国得票率最高的民选总统。对于这场获得国际高度关注的选举，西方传媒一致表示他的结果就是台湾选民对北京说不。纽约时报说这个是蔡英文的好运，他得益于北京的愚蠢。旅居洛杉矶的大陆人士林展刚对美国之音说，其实从台湾总统选举我们再次看到北京方面习惯于俯视天下，眼光自上而下。美国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天气看来更加似是四月份而不是一月份。上个周末强劲的类似春季风暴袭击了几个州，而其他地区则享受创纪录的暖冬气候。在德州、俄克拉荷马州、路易斯安那州、阿拉巴马州，龙卷风、洪水和飓风造成至少11个人死亡。在星期日大约20万人断电，因为强风刮倒电线、掀翻汽车、毁坏了树木，大风中摧毁东岸的电力供应，而洪水警报星期日则在其他几个南部州发布。 据英国金融时报周日报道，美国政府计划永久停止它的民用无人机项目，因为这些无人机设备至少部分是在中国制造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总统蔡英文高票连任，香港的分析人士说这个是对一国两制的公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任新和黄四维的报道。
香港各大报纸12号纷纷以头版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1号的总统大选中以创历史新高的票数连任成功的消息。香港城报在头版标题说台湾青年替造历史，该报认为民进党的胜利受惠于香港反修例示威，尤其是年轻选民几乎全面倒向支持民进党。苹果日报提到蔡英文胜选后特别提到香港朋友会高兴，报道说蔡英文是在香港反送中运动影响下成功连任台湾总统。报道说在开票之夜，民进党竞选总部外观看点票情况的人群之中，有人举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横幅，不时有人叫香港加油的口号。好多评论认为如果没有香港的反修例抗争的影响，蔡英文的连任会困难得多。香港人尤其是参加反修例抗争的民众给予这次台湾选举极大的关注。在台湾大选之前，有香港市民在葵涌的连龙墙上张贴了一张大型蔡英文肖像，表达对台湾大选的关注以及希望蔡英文连任成功。肖像由16000多枚便利贴组成，但肖像在11号早晨被人清除。在大选日，当台湾开始禁止国民拉票后，有香港网民呼吁接力为蔡英文拉票，并且在网上不同的粉丝专业拉票。香港民主派人士亦都对台湾大选结果表示作出反应。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面书撰文，愿今日台湾明日香港。黄之锋说去年九月访台的时候，其实就很不希望继续说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这个消极而且是假设台湾注定只能够有一悲惨结果的前设，而是很希望向着今日台湾明日香港的方向迈进，共同走到那一个民主的境域。黄之锋还表示台湾人用选票捍卫了自由和主权，亦保障了流亡台湾的香港人暂时的安全。香港公民党主席、前立法会议员梁家杰则在他的面书专页贴出他接受媒体采访的发言。他认为蔡英文这一次能够高票连任，香港反修例为一重要因素，因为这一场运动不单止令香港人觉醒，亦令台湾人觉醒，因台湾人见到中国对香港的行为后有深切反省，害怕在失去自由和人权后再要争取这些价值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令人承受不来的。他又表示希望蔡英文能够多关注一些香港的情况，体恤逃去台湾的香港示威者。香港抗争团体民间记者会对蔡英文获胜表示，台湾人民在十字路口前走上了主权在民拒绝极权的大道，作为同道，香港人为台湾这一次的民主之路上的凯旋雀跃鼓舞。民间记者会亦都对流亡台湾的香港人的安全表示关注。据台湾内政部移民署资料显示，自去年6月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申请移民台湾的香港人增加，以10月为例，平均每日有40位香港人移居台湾。另外，香港电台一个名为《城市论坛》的长寿时评节目12号讨论台湾大选结果，其中一名参与讨论的嘉宾，香港亲北京政党民建联成员传媒人阮纪宏认为，蔡英文虽然胜出选举，但在得票比率没有较高增长，同时质疑他选择性取材，将香港反修例事件之中的一些画面合并，并透过极端化的画面为自己制造议题。但是同场另一名嘉宾资深传媒人李仪则反驳称，在过去半年香港发生的事，包括721疑似黑帮无差别攻击市民事件、831警方冲入港铁车厢殴打市民事件、 以及警察对示威暴打等画面，均非选择性取材和制造出来的画面，而是香港对全世界示范何为一国两制。同时加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提出两岸要和平统一，就要实行一国两制，以及不放弃对台用武等言论，令香港议题影响台湾大选。至于蔡英文得票率未有大幅增长，他认为与民进党过去在经济议题失利，以及年金改革等议题仍在发酵有关。另一名在场的嘉宾，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兼讲师关仲贤认为，多个因素令这一次台湾大选间接成为一个对一国两制等公投，包括韩国瑜早前与香港中联办主任会晤事件，选举中候选人及选民均已表明不接受相关制度。他认为蔡英文已经获得选民授权，日后在一国两制及香港问题上亦都应该有明确回应，而不接受一国两制似乎已经成为台湾民众的最大公约数。美国之音记者任新、黄四维香港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在星期五写信给世界银行，希望世界银行要求台湾雇员持中国护照一事作出解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恩格尔、资深成员麦考尔、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斯以及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乱德斯，在给予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的一封函当中表达了对这件事的深切关注。他们说，中国政府在国际组织当中坚持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不是联合国成员的共识。他们还表示，将台湾以及中华民国，亦即是台湾的护照持有人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不给他们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或者在国际组织任职，这个做法的恰当性亦都同样不是一种共识。世界银行或者其他的任何国际组织亦都不应该假定这一点。世界银行曾经要求台湾雇员需要持有中国护照才能够保住被录用，导致了一些受影响的人离开了世界银行。议员认为这种做法可能与世界银行的行为准则以及是长期传统不一致，还会构成基于国籍的歧视。他们在信函当中说，世界银行在世界银行行为准则当中承诺不歧视，这项的政策是禁止基于政治或者其他的观点和国家或者社会出身的歧视。议员认为，任何将国籍正式作为世界银行招聘标准或者雇用条件的做法，都将会对世界银行产生有害的影响。此外，还会排除未来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合格候选人。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评估世界银行有关国籍方面的招聘资格政策，议员还要求世界银行在收到信函之后的两个星期内就这个问题以及是议员所有的疑问提供书面的答复。根据美国的新闻网站报道，世界银行去年被曝光之后的修改了规则，表示将会优先聘用成员国员工，但是不禁止聘用非成员国员工。台湾虽然不是世界银行成员国，但一直有台湾人在世界银行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三发表了2019年年度报告，报告是撰写了该委员会过去一年以来对中国人权和法治状况进行调查后的结果。报告说，有强而有力的论据认为中国在新疆犯下了反人类罪。这个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麦郭文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这一年里面是严重恶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这份323页的年度报告中详细介绍了2019年中国人权发展情况。报告包括言论自由、刑事司法、工人权利、公民权利、少数民族政策、宗教自由、公共卫生、西藏、新疆、香港等诸多方面。报告利用大篇幅特别强调了目前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打压，包括拘留刑、侵入性监视、强迫劳动和强迫家庭分离等等。报告举例说，拘留刑的保安人员对被拘留者施以酷刑，包括殴打、电击、水刑、忽视医疗需求、强制摄入药物、剥夺睡眠、延长单独监禁和长时间戴手镣或者是束缚。虽然中国政府试图压制全球对其新疆政策的批评，否认拘禁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事实，但国际上的批评声音却越来越大。过去一年来，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的镇压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报告展述，美国参众两院民主共和两党越来越多的议员认为，中国在新疆的大规模拘留刑显然违反了国际法，犯下反人类罪。他说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新疆。他们的报告说，主要学者和维权组织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论据，即大规模拘留刑符合反人类罪的框架。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委员会前主席、资深共和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报告发布会上亦都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他们说的大规模的反人类罪，他们说的是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所做的举动，是他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见过的。中国政府特别是习近平需要为这种恶劣行为负责。这个意味着联合国、美国和世界上所有其他人都需要提出这些问题。穆斯林国家需要更加直言不讳地谴责这种针对新疆穆斯林的种族灭绝。很多受监禁的穆斯林不单止失去人身自由，被强迫做免费劳动，他们生产的产品有很多进入了美国的市场。共和党众议员哈茨勒尔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美国不应该求廉价商品而纵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哈茨勒尔说，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正进入美国市场，进入美国消费者的家中。美国公司必须采取行动，确保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不会帮助中国任意拘留和对无辜平民实施酷刑。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亦都是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表示，美国不应该为了改善美中关系、获取商业利益而忽视和容忍中国的人权问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马可·鲁比奥说，人权不能够在我们的对华关系中被排挤，它亦都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工具，来换取他们从美国这里购买更多的东西。美国应该对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条件作出规定，因为美国人不应该有意无意地为我们记录下来的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投资。在今日参加活动的观众席上，有大约一半的人是维吾尔人，他们很多人举着自己失踪亲友的照片，声援美国对中国在拘禁新疆穆斯林少数族裔问题上采取行动。报告之中还对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行使国际公认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人进行监禁或者拘留提出批评。这份报告还有一个数据库，长期以来收集在中国的政治犯的信息，到2019年10月为止，仍然有1598名政治或宗教异议人士受到监禁。在香港方面，这份报告表示，香港政府试图修改引渡法，在没有立法机构审查程序的情况下，允许将个人向中国大陆移交，是一国两制框架下保障的自由倒退。报告称，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影响，以及香港官员顺应中国政府利益的意愿，延续了过去几年来自治率下降的趋势。报告还说，这个趋势对保护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美国对香港政策的未来都有影响，而香港的政策是以香港持续自治为基础的。麦国民众议员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这一年严重恶化， 并且话美国现任政府应该亦都能够在敦促中国维护人权方面做得更好。在场的议员话，他们不单止呼吁政府考虑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对中国实施制裁，并会继续推动2019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和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的最终通过，签署称为法律。美国之音的报道。
网络安全专家发现，美国对低收入群体提供的政府补贴手机是携带预先植入的中国恶意软件，可以在用户没有授权之下下载安装其他的应用，而且没办法是卸载清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项发现涉及美国政府通过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生命线援助计划向低收入民众提供的政府补贴手机。符合低收入条件的民众只要支付35美元就可以从这个公司购买一部在中国制造的手机，而且包括免费电话、免费短信以及是免费数据服务。这款的手机是使用安卓操作系统，制造商是美国的 Unimax 公司，但是是在中国生产。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恶意软件字节表示，他们在一些的手机上便发现了两款预先植入的恶意软件，一个名叫做移动更新，而另外一个就叫做隐蔽广告。移动更新软件拥有不受限制的特权，可以不用征得用户同意就是可以下载安装应用。这个恶意软件是由中国上海港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编写，而且不能够卸载，因为一旦卸载手机的其他功能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科技新闻网站数字趋势网站表示，上海港星过去就曾经是搜集用户的数据，给予移动设备制造后门，并且研究自动安装器，因此受到谷歌公司以及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调查。纽约时报在2016年的报道说，上海港星编写的恶意软件在多达7亿部的手机、汽车以及其他智能设备上面运行，可以将短信、传闻、联系人的名单、通话记录、位置信息以及其他的数据传输到一个中国的服务器上面。美国政府补贴手机上面发现的另外一个恶意软件是隐蔽广告。恶意软件的自制公司发现这个是一个木马软件，源代码充斥着加密的中文，令到公司无法判定这个木马程式的确实的用意。更为麻烦的就是隐蔽广告软件和手机的设置紧密结合，一旦拆除整部手机将会无法使用。现在的公司是在美国的 Sprint 通用公司否认销售这款的手机上面存在着恶意软件。 Sprint 通讯公司对数字的趋势网站说，公司了解过这个问题，目前正在和手机制造商 Unimax 接触，掌握问题的根源，但是经过初始的测试，他们是不认为媒体形容的应用是恶意软件。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对数字趋势网站说，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生命线援助计划向符合条件的生命线客户使用声话以及宽带服务的提供资助，但是他们本身并不是提供服务，生命线至今不包含手机或者任何其他终端用户设备的费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的妹妹 Sarah 就来探他，所以呢，李华去到 Larry 的公寓去帮他打扫清洁的。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是 Tomboy 以及 Chicken。
Larry， 这个是我第一次见到你妹妹，我特别兴奋的。你妹妹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啊？
Well, I don't know if you and my sister will have much in common. My sister is kind of a tomboy.
你妹妹是说什么？ Tomboy? 那是什么意思啊？ Boy 是男仔的意思。你妹妹怎会忽然变成个 boy？
No, a tomboy is a girl who acts more like a boy.My sister is more interested in sports and cars than fashion or movie stars.
Oh, tomboy 就是一个行为举止好像男仔的女仔。诶，你妹妹喜欢运动和汽车，这个有什么不妥？ B 边个规定女仔就一定要鍾意时装同化妆㗎？我都好鍾意运动同汽车㗎。
Oh, no. I don't want to get into a feminist debate. I'm just saying that many people might think that my sister is not very feminine.
好多人觉得你妹妹唔够女人味。哎呀，咁我同你妹妹一定可以合得嚟啦。因为我细个嗰阵都系个 tomboy， 我鍾意爬树啦，打波，仲有一次同个男仔打交添。
You? A tomboy? You're kidding, right? You always wear dresses and you act very feminine. I don't believe it.
我细个嗰阵，我妈妈总系逼我着裙，仲有我成日同隔篱邻舍啲男仔玩，因为其他女仔都觉得我似个男仔。
I guess you really were a tomboy. You must have changed a lot.
其实我都冇改变好多嘅啫。你睇，我而家仲系好中意打波运动，而且我最好嘅朋友仲系个男仔嚟嘅。
Really? Who's your best friend?
Hey, Larry， 你唔好诈傻啦，你知道你就系我最好嘅朋友啊。
That's really sweet, Li Hua. I'm honored to be your best friend, even if you are a tomboy.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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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你唔好再咁样笑我吓。
Hey, Li Hua, my sister and I are going rock climbing tomorrow. Do you want to come with us?
乜话攀石？咁唔系好危险咩？
Come on, don't be a chicken. It's perfectly safe, and it'll be a lot of fun.
A chicken?Chicken 是鸡的意思啦。哎呀，我不想去攀石，那这个跟鸡有什么关系啊？
Oh, chicken is slang for wimp or coward. You don't have to come with us if you're too much of a chicken.
原来你在这里笑我细胆， chicken 就是指细胆懦弱的人。哼，我才不是细胆，我一点都不怕攀石，我不过是比较小心一点。
Well, if you're not a chicken, then you're welcome to come with us.We're leaving at 8:30 tomorrow morning.
好，为咗证明我唔系细胆，唔系一个 chicken， 听朝早八点半我一定到。咁你哋系咪都准备好啲工具噶
？Yes, my sister brought all of our equipment from home, so we'll be able to be perfectly safe.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t all.
Hey, 你唔好再转弯抹角咁话我细胆啦，你自己先至系个细胆鬼啊！你唔系最怕坐过山车嘅咩？
That's different. People can get killed on those things if something goes wrong.
是啊，过山车如果是出事，是会跌死人的。咁唔通攀石就唔会有意外咩？
All right, you made your point. I won't call you a chicken again. I'll see you tomorrow morning at 8:30, okay?
冇问题，听日见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tomboy， 呢个是形容一个性格好似男孩子的女孩子。另一个常用语就是Chicken 是指一个胆小懦弱的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